David Turner 博士，约翰福音第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五一杠十六十五 ，Copyright 2024大卫·特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和他对约翰福音的教导。这是第十七节告别讲道，住在基督里，向世界做见证。约翰福音十五一杠十六十五。你好，我们一直在研究耶稣的告别话语。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研究了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试图了解耶稣在这里的思想脉络。给门徒洗脚后，他开始教导他们，他持续与他们同在，尽管事实上他在灵性上不在他们身边，但这是事实。因此，在第十三章中，他以身作则，教导他们成为彼此谦卑的仆人之后，他在第十四章中教导他们关于即将到来的灵，他将与他们一起改变他的同在。因此，他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不会让他们独自一人，他会让他们留下圣灵，使他们能够继续与他和天父相交，并继续了解他的教导。请记住，这是在正典经文，甚至我应该说，正典新约圣经开始产生之前。所以，他们不可能跑到圣经中去找出耶稣此时所说的话。他们完全依靠圣灵来提醒他们耶稣所说的话。我认为我们这些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圣经中度过的人，我们中的一些人是从上帝那里得到的使命的一部分，仍然应该提醒自己，当我们阅读圣经的话语时，我们需要依赖圣经神的灵，实际上参与了向我们提供这些经文，首先是通过他与向我们提供经文的使徒团体一起行动的方式。所以在上次看过第十四章之后，我们现在进入第十五章，可以说很难对告别话语给出精确的概述。我们有点遵循思想的流动。第十四章是相当对话式的，耶稣回答问题，并根据这些问题岔开话题。第十五章是耶稣更直接的教导，没有门徒的打断或感叹。我认为将其视为强调他们的责任的文本是很有趣的。他已经向他们讲述了他们接受圣灵的方式，而圣灵将成为他们的老师，并将与他们保持同在，但他们不会以这一切为借口坐以待毙。他们也有工作要做，他们的工作被称为留下来或遵守。当然，我们在第十五章中有一个美丽的类比，就像我们在好牧人耶稣第十章中的类比一样。在这里，我们在第十五章看到耶稣是真葡萄树。因此，让我们首先看看这篇文章的叙述流程，然后像我们之前所做的那样，我们将尝试查看本章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并更好地处理它们。首先，我们看到我们所拥有的叙事流程，这种比喻性的话语。我在这里称之为预言。我不会对我们所谓的预言或预言进行技术上的区分。这些都是我们使用的术语。这些是扩展的类比、扩展的名喻和扩展的隐喻。它们超越了简单的陈述，将图像延伸到了细节。因此，耶稣谈到葡萄树和枝子，父是农夫，耶稣是葡萄树，门徒是枝子。枝条有望结出果实，农民会修剪树枝，以便他们结出更多的果实。那些不听从农民指导结果的树枝会被砍掉并烧毁，而那些结果子的树枝有望继续这样做并结出更多的果实。因此，耶稣在他自己和门徒之间进行了类比。似乎在 15.9-17 中，从某种意义上讲，葡萄树和枝子的预言被抛在了后面，要回去接受新的诫命教导。因此 ,15.9-17 中有很多内容重申了爱的命令，并将其置于上下文中，但这样做是使用了刚刚给出的葡萄树和树枝预言中的意象。因此，你会发现15:9-17节强调常在爱里，以及因爱而结果子，而爱和顺服是我们为神结果子的方式。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关于成为葡萄树、成为枝子的预言时，我想我们会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我应该说，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想知道我们如何居住。我认为第9-17节基本上告诉我们这一点，并解释遵守这个意义意味着什么。因此，在耶稣缺席的情况下，他确实差遣圣灵来维持他与门徒的同在，然后他要求他们留在他身边，而这一点如此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会有反对。因此，在讨论了住在葡萄树上的必要性之后，耶稣在第18-25节中非常现实地谈到了对世界的仇恨。他说，如果世界讨厌你，请不要感到惊讶，因为他也讨厌我，并不是他们个人对你有任何反对， 他们不喜欢我的信息。如果你支持我，那么我会受到与我相同的待遇。因此，鉴于这种消极主义和相反方向的风，你需要更加遵守我的规定。你会受到一些摩擦，你会受到世界上的一些反对。耶稣在第15章的最后部分非常现实和坦率地谈到了这一点。在第15章的最后，他谈到了圣灵来到门徒身边，帮助他们度过这个反对的时期，使他们能够有更有效的见证。所以，我认为注意到耶稣在15章26节和27节中说，圣灵会为我做见证，你们也会为我做见证，这一点非常重要。也许我们应该以与通常对基督徒见证不同的方式思考，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要做。顺便说一句，圣灵会来帮助我们。也许我们应该在圣灵见证的情况下思考这一点，我们一起帮助圣灵。因为耶稣确实在第15章末尾将圣灵的工作放在了优先位置。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15章和16章的发展方式。我们试图理解第16章如何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反对派，以及圣灵如何使门徒能够应对反对派。因此这节经文在15章18节到25节之间来回交替，谈到迫害和困难，然后提到圣灵是使门徒能够处理这些问题的那一位，然后重申已经说过的关于世界的仇恨和苦难的内容，与之相关的迫害，但在该警告之后再次提到了圣灵的事工。因此在我们读完葡萄树和枝子的预言及其解释之后，这段经文就变成了一段讲述反对的现实，以及我们通过圣灵所拥有的恩赐来处理我们收到的反对的经文，以及我们能够做到的信心。尽管所有地狱的力量都针对我们，如果我们想要失意的话，通过圣灵的工作，我们仍然拥有天堂的所有力量。那么让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一下约翰福音15章中需要解释的一些问题。我首先想思考一下葡萄园在圣经中的角色，以及这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内容。我们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一节中提醒自己，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认为他使用真这个词，因为当我们查看整个希伯来圣经中关于葡萄树的意象时，我们发现有很多不幸的事。当以色列被描述为上帝的葡萄树，以及上帝对以色列的天意祝福和他对他们的圣约之爱时，以色列并不总是会带来丰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此以色列并不总是上帝的丰收之地。因此耶稣现在说，我是真葡萄树，他似乎在说，我是真正的以色列，我象征着以色列原本应该产生的所有美德和所有结果子。所以这里有一点集体人格的形象，也许耶稣是用他来说，在我身上神的子民会找到神最初想要给世界的命运、果子、特征和祝福，以色列。但当然这不仅仅是耶稣，因为他说，我是葡萄树，他说，你是我的枝子。因此通过耶稣作为真葡萄树，我们作为他的枝子，以色列作为上帝在地上的子民的神圣目的将得以实现。那么让我们回顾一下旧约中的一些章节，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第9章的叙述中看出这一点，诺亚成为了一个葡萄园管理员。这其中也有一些困难，因为诺亚喝得太多了，结果不好。在托拉的其余部分中，我们还有许多其他关于葡萄酒的文本，我们刚刚在这里提到了其中的一些。从本质上讲，葡萄酒可以显示上帝对人们生活的祝福，也是正常农业循环的一部分。正如以色列人会收割谷物、收割无花果以及收割所有其他物质一样，他们也会收割葡萄。他们无法全部吃掉，因此他们倾向于将葡萄保存起来作为葡萄酒。正如我们从对官福音书中所知，他们会把酒装进皮袋里，它会自然发酵，因此不会保持非酒精状态，它将成为一种酒精饮料，通常它会在用餐时与水混合饮用。因此我们有很多经文谈到酒和水的混合物。你可能还记得启示录中有几处经文谈到上帝的愤怒，就像上帝在他愤怒的杯中混合未混合的酒一样。所以单独喝酒是一种野蛮的行为，在那个时代只有野蛮人才会这么做。然后如果说上帝的愤怒就像酒一样，那就是说他甚至不会将它与水混合，他会在盛怒之下把它倾倒出来。因此我们在先知书中有经文说以色列是上帝的葡萄园。以赛亚书第2章， 也许对新约来说很重要的中心文本是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至七节。所以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一章。以赛亚书五章一至七节中有一首优美的葡萄园之歌。5-1，我会为我爱的人唱一首关于他的葡萄园的歌。我所爱的人在肥沃的山坡上有一个葡萄园。他把它挖出来，清理掉石头，种上最好的葡萄树，在里面建了一座的望塔，还挖出了一个压酒池，并寻找优质的葡萄。所以此时一切都很顺利。这是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一个人走进崎岖不平的地区，创造了一个美丽的农场和一个美丽的葡萄园，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以确保丰收。所以就像在你住的地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仲夏开车到乡下，看到田野成熟，等待收割，一切看起来都很好。这给你一种很好的感觉，你感谢上帝赐予人类农作物。因此到第二节中间为止，这是一个美丽的形象。但正如您可能已经知道的那样，事情在第二节中间发生了糟糕的转变。他寻找好葡萄，但只结出了坏果子。所以这多少有些讽刺。在心爱的人为葡萄园做了所有美妙的事情之后，你期望的是丰收，但你并没有得到你所期望的。同样的事情，我们可以用约翰福音第一章谈到耶稣的方式来类比。在创造了世界，祝福了世界，给世界带来了光明之后，他进入了自己的世界，但他自己的手臂没有张开双臂迎接他，而是把他推到一边。他们不想要他。这有多讽刺，多么意外，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所以在讲完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故事之后，请原谅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三节接着应用这个故事。现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请你们在我和我的葡萄园之间判断吧。我能为我的葡萄园做的还有什么比我为他做的更多的呢？当我寻找好葡萄时，为什么却结出坏葡萄呢？现在我要告诉你我要如何处理我的葡萄园。因此第三节和第四节中有一种对正义的呼吁，然后判决是关于这样的葡萄园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亮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三节接着应用这个故事。我会告诉你我将如何处理我的葡萄园。第五节，我将拆除它的篱笆，它将被摧毁。我要推倒它的围墙，让它被践踏。我会让它成为一片荒地，既不修剪也不开垦。那里会长出荆棘和荆棘。我会命令云不要下雨。这一切再次生动地描绘了葡萄园的主人上帝将要做的事情。但所有这些葡萄园意象意味着什么呢？第七节把它放进去，吸收所有的意象、预言和细节，并将其变成一个命题陈述。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国。犹大人是他所喜爱的葡萄树，他们寻求正义，却看到为正义流血，听到悲痛的呼声。因此我们强调事情没有按照应有的方式发展。因此在神向他的子民以色列展现了所有圣约之爱，以及他赐给他们的所有祝福之后，他们并没有回应他的圣约规定，没有响应他对他们生命的旨意，即摩西律法，所以什么都没有。留给他的只是对他们做出判断。因此我们有旧约的历史，其中以色列国和犹大王国分裂，神通过亚述人审判以色列，通过巴比伦人审判犹大国。还有像历代志下第36章这样的经文，本质上是对上帝和以色列的哀叹，并说上帝还能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吗？他们不听他的使者的话，反而用石头砸死他的先知。神要做什么？他所能做的就是发出判决。所以像这样的文本中的葡萄园意象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意象。如果我们进一步看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我们就不会花时间去做。你可以看这些经文，但是你会看到有时以色列的饥荒就是神倾下的审判。他们缺乏对上帝的认识，这也表现在土地上缺乏食物和饮料，缺乏农产品。因此葡萄园的意象在这些文本中经常被用作判断的意象，但它也被用作祝福的形象。如果以色列悔改，他们将再次获得丰收。他们会有很多葡萄，他们会有很多酒，神会让他们流出新酒。所以没有酒就表明没有神的祝福。酒的存在表明以色列与神和好，神正在以他全部的慈爱祝福他们。因此当我们读到新约时，我们发现新约和耶稣的教导 都抓住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在马太福音第20章中找到了葡萄园的比喻，在马太福音 21:28 分中找到了葡萄园的比喻，在马太福音 21:23 分中找到了佃农没有正确的将果子归还给主人的比喻。耶稣在逾越节晚餐时喝葡萄树的果子，并设立主的筵席时谈到了葡萄树的果子。他说，在我进入我的王国之前，我不会喝这个。当然，葡萄树的果子成为了他的血的象征，这就是新约的血。因此，马太福音中的这些文本和许多其他对观相似之处。我们可以在保罗的许多其他经文中想到酒，我们不会详细讨论它，但它是一个重要的方式，表明如果他的子民顺服地回应他，上帝将如何祝福他们。但与此同时，这些经文经常谈到当以色列不服从时，上帝如何不祝福他们。所以，他们没有庄稼，没有葡萄，没有酒。我们没有在这里聆听或讨论那些明确谈论滥用葡萄酒的文本。旧约中有经文，特别是箴言，警告我们不要滥用酒。新约中有很多经文谈到过量饮酒的危险。以弗所书5:18等经文告诉我们，要在神的灵中找到丰盛，而不是在饮酒中。因此，我们并不是试图忽视圣经中葡萄酒的道德含义，而是试图理解耶稣在这里使用的意象。这并不是直接针对围绕他的道德问题。因此，圣经世界和我们现代世界对葡萄园的一些背景见证，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它，并帮助我们想象顺服上帝而结果子，或因违背上帝而未能结果子意味着什么。当然，耶稣本人就是上帝经济中最结果子的葡萄园，我们通过他找到了结果子。因此，在靠近拿撒勒，距离加利利不远的塞弗里斯，有相当多的伟大考古遗迹，其中之一在塞弗里斯的地板马赛克中展示了葡萄园里葡萄的丰收。如果你去以色列，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都有压榨酒的遗迹。因此，葡萄将从葡萄藤中运来，倒入这些用石头凿成的大桶中。我想，人们通常会踩踏它们，或者使用某种工具来帮助这一过程。由于酒是液体被挤出来的，所以在这张照片中你看不清楚。也许是安装的这一部分，液体从裂缝中流下来。也许这只是一整块木板穿过这堵墙，最初进入一个桶，然后从桶里装满皮。这张照片更好地描述了这一点，你可以看到葡萄会被倾倒在哪里，它们会被压碎。液体显然会流到这里的凹陷处，这里也是液体被收集的地方。今天在以色列的海格山谷，这张照片是在特拉维夫和海法之间的海岸附近拍摄的。如今，戈兰高地也开始种植葡萄。我不确定这位先生从哪里收到葡萄，但似乎是一位以色列农民正在检查葡萄的质量。我住在密歇根州，葡萄酒在密歇根州是一项大生意。密歇根州北部一些美丽的地区，尤其是葡萄种植地。这是位于密歇根州特拉福斯城以北米申半岛的大特拉福斯城堡，俯瞰着西特拉福斯湾。葡萄的特写镜头。你可以看到他们在那里拉了一些网，以防止鸟类接触葡萄，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农作物中的所有葡萄。那里另一个美丽的葡萄园叫做 Chateau Chantal， 你可以在前景看到那里的葡萄藤。那个葡萄园的主人实际上用一个金属雕塑来纪念我们刚才看到的章节，这是一个葡萄树和树枝的雕塑，当然文本也与此相关。基督教艺术家大量使用葡萄树和树枝的图像，他们甚至将使徒坐在葡萄树上，以耶稣为中心。然而，当我把这些加起来时，我认为我们有超过12个。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我想我们那里只有12个。而这个却有超过12个人，我也不太清楚这些人到底是谁。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所以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无论我们有摩西和以利亚，还是我们不仅有12-1=11，还有马蒂亚斯，还有保罗，所以也许他们参与其中，但这只是13。所以也许我们有摩西和以利亚也在那里。我不知道。画面相当有趣。我认为在这本书中，如果我们对这本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希腊文本，实际上有 Ego I'm Eti Amplos， 我是葡萄树。 Ego Imiti Ampelos He Alethine, 真正的藤蔓。然而，我认为这篇文章指出，耶稣通过死亡和流血开创了新约，以饼和杯为象征。因此，矛盾的是，正是通过他的被钉十字架，生命才降临到世界上。因此，右边这篇文章的来源我无法得知，我试图找出他最初发表的地方，但无法做到这一点。也许当我们面对葡萄树的形象时，我们不断听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所有这些不结果子的树枝怎么办？我想，这表明了人性的本质，甚至是基督徒的本质。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担心，如果这种坏事发生会怎样，而不是成为我们需要成为的人，以免这种情况发生。但无论如何，对于第十五章和第六节中那些不结果实的烧焦枝子是谁，存在大量的猜测、讨论、解释和争论。人们可能会认为，在犹大最近才离开的直接背景下，我们应该认为关于像犹大这样的人就像一根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将被砍下来并被烧毁。在福音派基督徒中，有些人认为真正的基督徒最终可能会堕落、倒退，并受到永恒的惩罚。叛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永远不想轻视它。我不太确定这就是本文所教的内容。我想这与我们所说的正品一词的含义有关。我认为教会中肯定有人坚信自己是耶稣真正的追随者。他们不仅仅是伪君子，他们不只是想表演，在他们心里，他们是真正的追随他。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些曾经全心全意侍奉耶稣基督的人，现在全心全意地反对他。我认为从真正这个词的意义上来说，确实有一些人以前是基督徒，但现在不再是基督徒了。这篇文章也许就是在描述这样的人。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只有接受了圣灵内在做工的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些具有加尔文主义倾向的人会谈论选举的教义，以及他绝不会抛弃那些已经归向基督的人。他了解他的羊，没有人能把他们从他父亲的手中抢走。我们最近读到了约翰福音第十章，我完全赞成这个教义。我个人的神学背景和信仰目前是加尔文主义的。然而，我认为我们需要根据我们所谓的坚持原则来看待这样的文本。我认为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和阿弥念主义者会同意上帝的子民会这样做，而真正的基督徒也会坚持信仰。否则的话，也许就是坚持一种永恒安全的教义，但一种不承担任何坚韧责任的永恒安全的教义实际上是一种反律主义的教义。所以，今天福音派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坚信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无论如何他们会采取任何真正的动机坚持下去，因为无论你是否愿意，你最终都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认为这不应该以任何方式被理解为教会的历史教义。我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所以叛教是最严重的方式，我们不是在谈论那些只是表面上信仰的人，然后你担心他们是否是真正的信徒。但我认为这是在谈论一个真正与葡萄树、与耶稣有关系的人，但他却没有结出任何果子。不要试图溺爱这样的人，并对他们说，别担心，你会没事的，你是基督徒，即使你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我们希望你更加属灵，但你即使你不是，也没关系。我不认为如果我们这样对待人们，我们就没有在教牧上帮他们一个忙。我认为我们必须把球放在他们的球场上，并说，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作为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应该结果子。你需要更加认真地对待你与耶稣的关系，无论你是否真的有一个关系。因此，这不是用法律主义的方式来设定人们适合或不适合的人类标准，我们以此为基础发表声明。这是为了提醒人们圣经中的形象，即葡萄树，枝子从葡萄树中获得生命，父亲正在照料葡萄树和葡萄园，而葡萄园里的人们并没有结出任何真正的葡萄，而是也许带着荆棘和荆棘。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不能溺爱这样的人，并告诉他们没关系，你会没事的，即使你没有做任何属灵的事情。也许你应该做更多精神上的事情，但你会没事的。这种意向不允许我们做任何这样的事情。如果旧约的历史和它显示以色列如何因对上帝缺乏忠诚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而受到审判的方式有什么不同的话，我们没有真正的圣经基础告诉人们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无论如何不管有什么问题。你可能还记得我们看过艾格尼斯·戴 Agnes Dade 的漫画， 关于羊，羊说成为基督羊群中的一员是多么美好，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他手中抢走，所以不再需要去教堂或类似的事情了。然后另一只羊说，好吧，我想你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不是有人抢你，是你跳出去了。这就是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这样的经文提醒我们的内容。我认为，如果我们试图淡化这里的意象，并将其变成让人们对他们与主的关系漠不关心的东西，我们就犯了错误。关于这段经文，我们可能会问的另一个问题是，耶稣在第二、四、五和八节中所说的果子是什么？这段文字具体讲了什么？他是在谈论培养新的皈依者吗？这就是他所说的果子吗？新归信者意义上的福音果子吗？我认为保罗在哥罗西书中也是这么说的。我认为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中甚至使用了类似的意象，尽管不完全相同。如果你愿意的话，当他谈到田野时，背景是灵魂的收割白色，等待收获。所以你会发现，圣经中的果子有时被称为新信徒，但也被称为像基督的品格。施洗约翰告诉那些来接受洗礼的人，要在生活中结出正义的果子。换句话说，告诉我一些拖拉的遵守情况。后来，使徒保罗谈到那些通过圣灵与基督有关系的人，他们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与基督般的品格有关，如你所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那么，耶稣在这方面所说的是什么呢？他是在谈论为耶稣赢得灵魂并在福音上结出硕果，还是在谈论像基督一样的品格？我想告诉你，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说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做的每一件事，而不仅仅是其中之一。耶稣在这次演讲中教导我们，没有我，你们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如果我们离开基督，就不能做任何事。我想，逻辑上的相反，我们离开他就不能做任何事，那么我们与他一起做的任何事情都将是他的果子。因此，无论我们主要从福音的角度，还是从成圣或基督般的品格角度来思考这一点，我认为将其限制于其中之一是错误的，因为从我们身上发出的任何善行都是基督的追随者，只能达到我们依赖他和他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的程度，那么由此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必须被称为果子。所以我认为这是一场有点愚蠢的争论，因为我们作为基督的追随者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他在我们里面工作的结果。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如何住在基督里？谈论住在基督里是件好事，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清单，并说如果你这样做，你这样做，你这样做，并且你已经勾选了所有的方框，那么你就是一个住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可能就错了。我更愿意认为，正如藤蔓和树枝是有机相连的，当雨下并且农民照料藤蔓时，植物以一种自然的方式结出果实。因此，当我们在基督里时，我们通过信心和他的灵进入我们的生活，并给我们新的生命，这是一种自然的方式，我们自然会在他的服务中结出硕果。但我认为，正如你所思考的那样，显然，枝子与葡萄树的有机统一告诉我们，我们通过圣灵与基督合一，并且我们只是想依靠基督，通过圣灵在我们的生活中结出果实。所以我认为这告诉我们，仅仅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仅仅靠我们自己的工作，仅仅靠积极主动，我们肯定不会结出果实。当我们积极地依靠基督时，我们就会结出果子，不是独立于他，而是依赖于他。因此，如果我们不依靠基督作为枝子，那么肯定取决于他与葡萄树的联系以及葡萄树的生根。如果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都不是自然而然的，那么我们的退路就是要认识到，除非我们在那一天完全依靠基督，否则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我不认为我们会住在基督里。但当我们在接下来的语境中读到住在基督里意味着什么时，耶稣开始谈论住在基督里的爱的命令，这就归结为服从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和耶稣的教导，却选择忽视、违背、懒散，而不真正了解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就没有真正服从他。如果不遵守基督的诫命，我们就不能真正像约翰所说的那样谈论爱。今天在我们当前的文化中，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谈论他们有多么爱上帝，但他们对他的诫命不太感兴趣。那些有时也许只谈论服从的人，从来没有谈论过很多爱。 正如我们在第十五章第十节中注意到的那样，这种说法无法从约翰的神学中得到支持。他在第九节说，正如父爱我一样，我也爱你们，留在或住在我的爱里。如果你遵守我的命令，你就会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并常在他的爱里一样。因此，这不仅仅是我们需要按照上帝所说的去做来保持在上帝的爱中的问题。耶稣说，这正是我所做的。所以，除非我们谈论服从命令，否则我们就不能谈论爱。除非我们努力去理解圣经的真理，否则我们不能谈论服从命令。因此，如果我们不是圣经的学生，不明白耶稣教导我们要做的事，那么谈论爱以及我们对爱的感受有多少，我们对他人的爱有多少，或者我们对神有多少感觉，都是徒劳的。爱我们，如果我们的心思不留意耶稣的教导，我们就不会比天父不留意上帝在他生命中的旨意时更能遵循天父的旨意。因此，正如耶稣依靠圣灵，正如耶稣在凡事上服从天父一样，我们也要效仿他的榜样，凡事服从他，跟随他，知道他所说的话，并更加完全的爱上帝，就像我们认识上帝一样，更充分的服从他的命令。那么，顺服基督不仅是指依靠，指的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而且也指的是顺服他，指的是我们学习圣经的工作。所以，你可能认识一些经常谈论依靠圣灵的人。你可能认识一些经常谈论阅读和研究圣经的人。为了让我们完全留在或住在基督里，我们肯定会通过圣灵内在的工作来坚守信仰。但这将是一种内在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学习的程度关于上帝的话语。约翰神学中，我们需要在本章中思考和注意的一些最后关键主题是爱与服从的联系。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很多了，如果没有顺服，谈论对神的爱，没有爱，谈论顺服是没有结果的。我们在这份材料中非常严肃地将迫害视为完全不应有的仇恨。因此，如果我们因为与耶稣的联系而被世人憎恨，那么这并不是我们或他真正所做的事情。这是不应有的仇恨，所以如果我们是耶稣的追随者，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一点。这就是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一部分。显然，我们在这里正在进行关于圣灵和耶稣的教导。我们已经在上一个视频中对此进行了很多讨论。最后，迫害的现实，这里强调帮助者的工作，在迫害环境中，世界根本不站在我们一边，而是在反对我们。我们可以确信，圣灵将会使世人知罪。正如耶稣对尼哥底母说，圣灵像风一样吹来，无法编程。正如耶稣在第六章所谓生命之粮的讲道中告诉人们，圣灵正在通过他所说的话来工作，并且正如耶稣在这里继续教导我们，即使在迫害时期，圣灵也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圣灵的工作在那里也以非常强有力的方式得以维持。所以，最后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留下了仅仅是枝子的问题。我想，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明白，除非与葡萄树相连，否则树枝没有任何价值。除非有农民种植，否则葡萄藤没有任何价值。那么，这难道不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说明我们如何依靠主耶稣，依靠圣灵，依靠天父上帝，通过他所有的计划和他对我们的所有祝福来照管葡萄树吗？所以，让我们记住，作为耶稣的追随者，在这个形象中，我们只是树枝。我们不是根，也不是果。我们是媒介，当我们通过圣灵与上帝的关怀和我们从耶稣那里得到的生命联系起来时，这是一件美丽的事情，并且可以结出果实。但首先，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我们只是枝子。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和他对约翰福音的教导。这是第十七节，告别讲道，住在基督里，向世界做见证。约翰福音15:1-16:15